南无阿弥陀佛。所谓善知识啊，这个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宝应陀罗尼塔。那佛陀带着弟子呢，有一天经过啊一个破塔，那个塔已经倒塌了。那佛陀呢，看到佛陀的这个旧塔是过去啊佛的塔。所以佛陀就在顶礼啊，弟子啊就问这个破塔啊，这部经典我没有看，我大概的稍稍的瞄了一下，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问佛啊，这个为什么拜这个旧塔这个破塔啊？佛陀说这个是过去啊这个某一尊佛啊所留下的塔，我这个塔呢，这个无量的诸佛啊，都在护念这个塔。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到这个塔的功德的时候啊，出现无量无边的诸佛就从这个塔里面出来。我这些佛呢都在啊这个啊这个照顾这个塔。所以这个塔在那个地方，所以无量的很多的这个诸佛在照顾这个塔，还有无量的这个菩萨们也在护念这个塔。所以现在这个塔都已经倒塌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剩下一点基了，但是呢无量的诸佛都在护念和照顾啊。所以这个塔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很多人啊都愿在家里供塔，因为知道塔是啊十方诸佛护念的啊，十方菩萨护念的啊，那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他说这个这样念那个咒子，或者在供着这个塔念这个咒子，所以祝福都在你头顶之上，功德是啊抱着你的围绕，然后里面啊可以满你的愿望，满任何愿望，像求财呀、求儿啊、求鱼啊、求解脱啊，或者说这个啊求这个修行，在修行或者证果位呀。他说都可以满足于你，这个是功德非常大。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佛陀啊在讲这个护塔的功德啊，塔者佛身也啊。所以像这样的功啊，在经典上面啊应该是非常多的啊。比例来讲，佛陀的舍利啊国家用军队来保护他，你看一颗什么顶舍利呀 啊肉质舍利呀，或者是啊这个牙舍利呀。那说这个建高塔供养啊，然后这个打地宫是吧，地宫，然后很多的走私为这个地宫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像这个法门寺这个塔，一个和尚为了护那个塔啊，坐在塔里把自己燃烧掉啊，为了护这个塔，所以是这个塔来保护下来了。但是这个护塔，因为那塔底下有这个，还有那个啊，是县长什么一个什么人，看到是塔底下有地库，然后用水泥把它浇起来，不让人家盗窃，所以呢护这个塔啊。你像西宁市啊，底下塔有地库，我师父当时看到以后，底下有地宫，然后就用三米厚的这个水泥，然后用钢筋在里面用地宫门给它封起来，把它倒起来。啊，人家问他这里面有什么，他没有什么，没什么，就是个水井而已。啊，他说这个所有的塔里面都有一个宝夹，宝夹里面都有舍利，而舍利都有无量的珠宝在。啊，过去很重视这个，啊，不像现在就搞一个小小的宝夹，然后搞一点什么珠子，有的还搞假的东西放在里面。也就是说现过去啊，都是用金银琉璃玻璃砌成七宝具足啊，他真是。啊，用很多宝贝放在里面，然后用舍利放在里面，用宝在里面，然后埋到头底下，用灯芯在护着，啊，都是无价之宝啊，用金钱没办法去衡量的这些功德，啊，所以这个国王也好，出家人也好，还是佛陀在世，还是十方诸佛，都护念这个塔，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佛祖，人家比那寺庙啊，都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在护着。你说，在文化大革命期，就是很多的出家人都还俗了，但是呢，会留下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出家人。他说这个他，其实他也了解佛法，也了解般若，他成佛这些解脱这些问题，对他来说都不在乎的。但是呢，他愿意委出自己的身心。啊，在寺庙的一个角，或者是在远远的地方护念他，所以呢，或者种菜地，或者做林场，像我师父1946年啊，在那个林场聚着，然后呢，看着杜林寺，啊，真的1946年渴望着，像杜林寺有一天佛教开放，他会急不可待的要去回复他。他说文化大革命，我师父他的相貌还是很端严的。他说他的才能还是非常足，要还俗回家去成家，那是个弹指之间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呢，他会舍出世俗的这些东西，守着我们佛陀的衣领袈裟，守着出家人的形状，他说守着这个佛陀的这个寺院，虽然不能在寺院里住，但是呢，住在寺院的周围，打个茅棚住在那个地方，一住就是16年。他说回来一政府政教政策一开放，他就回到了寺庙，马上就接着把寺庙看，像云聚山啊，很多这些寺庙啊，都很多这些大和尚啊，付出生命的啊，不像我们修行的都为自己着想啊，他们这些老和尚真的对佛教有感情的，他就说为了护这个寺庙，可以拿一生来抖在上面，知道吗？那就有呢，很多你看诸佛是无这尊佛，你像这个宝加印陀罗尼塔是吧，他说这个塔是无量的诸佛用无量劫来护持，就是说佛陀你看无量劫都护着，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寂灭在那个塔上面，那尊上一拜呀，或者念那个咒子，佛陀就会放光是吧，放光骗我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境界都出来，就是说你见到那个塔，他就会念那个咒子，马上他就会现在你的面前，现在你的头顶之上。但是如果你没看见，他就是那个寺庙都已经倒塌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释迦牟尼佛能知道那个塔的功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塔就早就跑了，就不知道塔里面有无量的祝福在护念着。这就是说，这个他不会说很寂寞啊，很孤独啊。菩萨生生世世失去自己的生命，孤单单的一个人守着那个塔。你看云聚山老和尚去世以后，那么的老和尚是吧，就是说你像传彦法师啊，像我们师父啊，一乘大和尚，还有后来的几个老和尚，那有时候就听到一些老和尚的一些事迹，或者说就会舍己生命30年余日，或者在那种菜呀，看沙门呐，看这个，那么说我们以前受戒的时候，那些老和尚在课堂里面打坐是吧，他就在寺庙里住了几十年，就像小和尚一样穿着破破烂衣服，守住这个寺庙。你像说高明寺这些老和尚，像那个叫什么德和尚，还有那个米光老和尚，守着那个寺庙就是守了一生了。就是说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要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还不知道有几个人还能留在寺庙里面就是说我现在我可以肯定我会留在寺庙里面，我因为我对佛的信心还是蛮高的，但是呢语意不可信，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守。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呢，就是说这个学佛能够有这里过去这些老和尚的这种精神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护教的这种功德，护教的功德，就护教的认识。所以成这个佛身饶佛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饶塔了。饶塔就是在佛灭法生生之愿，希望佛陀常住人间。就是一个塔倒掉了，只剩下一块砖土，有很多的天人把布在护着，比如说30年不会离开这个一块砖，就剩下一块砖了，还30年之内还有大护法在作为护着。他说你对砖有伤害、嫉妒，或者是不满，或者是用脚踢他，都还是有过失。因为佛是不会有对你任何惩罚，但是作为的天人八部，他 他会有成恨心，有嫉妒心，有不满的心。你要害，你要把他给坏掉了，他一定会打你一半，让你受到一些伤害。就是说，这个《地藏经》里面讲了很多这些公案，其实人家看《地藏经》就知道，地藏菩萨四大天王都流着眼泪对佛说：“他说佛啊，你在世时，所有的皈依弟子，经末法时代、相法时代、正法时代，所有的皈依弟子。”那我说我都要去护念他，不然弟子啊，日就说离圆寂以后啊，离后来的弟子，我不会让他日地狱一日一夜。那是流着眼泪说的。他说有的菩萨说，等你灭了以后，你所举持的道场，就是说剩下一砖一瓦，我用自己的生命来护持，让这一砖一瓦都有无量功德，恶人拜者或者是礼敬或者喝掌或者低头，都可以让他得到解脱。就是你要看到地藏经就可以看出了这种功德。所以呢，这个护教的这种概念，这个功德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都是发的愿嘛。因为三宝为最嘛，在三宝面前所做的功德是最大的，最大的。就是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或佛陀灭了以后啊，他的事迹，你看佛陀讲，他说我圆寂以后我的出生处，我的这个修道处，我的这个魂法处，我的这个翻的钵，或者是我的影子，或者我涅槃的地方这或者我任何一个事迹在那个地方，他说只要弟子能看到、见到、闻到，或者说分身过就是那个分真理身上过，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脱。十一佛陀在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佛陀八大处的功德嘛，其实不是八大处，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太子相呐，或者是说法相呐、成道相呐及涅槃相，他说我这四个相在任何一个地方，众生见者、闻者觉得，就要解脱相嘛。就是说，有意念的人，就是你坐在一个地方意念，他这个四正相都可以获得解脱。这个这是佛陀在世时都是说过偈的话。所以我们这个要认识到这种功德是真实的一个呢是讲这功德是真实性，因为三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跟三宝相应，跟真实就相应。我们有时候呢会说什么样的话呢，就说哎呀，你拜佛不如拜先尊的佛啊，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的寺庙都是因为外在的，是吧？如果没有老太婆去拜四大名山，这四大名山就不存在，所以你能够说他错吗？是吧？没有这老太婆，你说都讲心里佛，心里有四大名山，何必到处拜呢？你都不拜了，四大名山就没有了。四大名山就没有了的话，那谁能够诱发众生的善根呢？所以呢，心中之佛正好在外面，所以呢，那些老太婆到庙里拜佛都在心上，只是他不知道而已。这样，我们要知道了，我们拜四大名山都是拜心中的四大名山，心中的四大名山它是很现实的。并不是虚妄的四大名山。有人心中的佛在哪里心中佛就在我背后，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拜阿弥陀佛就是拜心中的佛嘛。你不能说把阿弥陀佛认掉，然后你心中有佛，那是虚妄谈，虚妄的自见。所以呢，你了解看到佛像叫做相，了解是心是为体，体相不二，心相不二，心跟相是不二的。是因拜佛，了解他的理是心，他的事是相，心相是不二的。是因拜四大名山的时候，恰恰是等于自己心中的佛。所以呢，诸佛一切相都在诸佛心上，所以佛陀护相正是护心，护心就是护相。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呢不了解佛法去。不等佛法就不要乱来，这样你这样的收，你收你心中的佛，结果恰恰是虚妄的。你舍住了外面的相，恰恰把自己的心给舍出了，因为体跟相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相升起护的心。你护着这个相，其实就护着心。如果你得的佛法越深，因为此相是究竟故，此是由佛陀的事迹，由佛陀的影响。由佛陀所传承的名相， 啊，这些东西只要在世间的话，我们都要护，因为这护的是你心中的实相。当然这种实相现出来的境界是恰恰是众生的善根，所以我们要护念它，护念它。所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佛念佛像，我们都要用至诚心来护念它，因为众生看到它都能得到善根，因为他看到的这个像正好是看到喜，知道是看到自己的善根。所以呢，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点点佛像出来，我们都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护念它。所以呢，这护一个小小的寺庙啦，或者是那么说，即使我在东林寺，我在东林寺出家，然后我在无量寿寺，我要念念之间不能忘记东林寺。为什么？我要了解这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的信心处，这是我的这个慧命。那么说我不管到任何地方，我在东林寺转来转出转来转出，我都要赞美东林寺。为什么呢？它跟我最近啊，它是我在我心中它是最有感情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护念它，护念谁呢？所以呢，你可以离开东林寺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不断地在护念它，不念护念它，你要赞美它，在任何一个地方赞美，因为赞美的是你的心，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呢，你在无量寿寺住，你可以尊菜啊，你可以再编个尊尊菜，你在外面打个毛本尊尊菜。为什么我不舍得离开我的心呢？因为这个心是尊生的三根依止处，也是我心的开法处，也是我心的出法心处。所以呢，在东林寺的周，在无量寿寺的周围啊，你可以搞个茅棚啊，然后你捐一块地啊，然后你眼睛张望它，就是仰望它，就这样。就是说你在很远的地方，你在四川啦、在北京，在那没关系的，很远，但是跟你心是很近的。就是说你在北京啦、你在上海，在很远的地方，你能说无量寿寺离你很远吗？告诉你一点都不远，就在你心上。因为他开了你的智慧，他给了你的慧命，他让你发了心，然后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护念他，要护念他。所以呢，你在这个寺庙的周围真是绕来绕出绕来绕出，你都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慧命法身处，我要舍取自己的生命，我要赞美他，我要用身口意礼敬他，我要用身口意这个来护持他，这样的。所以用这样的心，你离开，你我虽然离开东林寺，但是我的心要在东林寺的周围。所以到外面去，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感觉到东林寺就在我身边，就在我身边。我要随时去赞美他，因为我要围绕着他走，围绕他转啊。所以我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要这样去做，这样做。所以呢，就是说在只要是三宝处了，就是说因为你的想法可能越来越广，是吧？越来越广，就是说印度啊，或者是到外面去，或者是到四大名山呐，你都感觉到这四大名山都是你的护念处，是吧？所以塔啦，或者一个小小的佛像，乃至于手掌那么点点大的佛像，我都是用心来护念它。所以说你不断的这样的护持道场，就不可思议，是吧？所以这是我们的，这对佛身来讲，对我们佛口来讲的话，就是经典书籍啊。你看所有的书籍，他都佛陀会讲到一种功德的时候，就说这部经典遇到有多大的功德，他是讲到这个经典这部经典啊，讲到地藏经啊，或者是某一定经典，它里面都有菩萨来出来来护持佛陀的这个法，佛陀这个经典的法啊，只要一法在这个地方就是佛塔，只要一塔这个地方就是佛身，这一佛塔在这个地方就是释放诸佛护念的地方。所以只要一书在这个地方，那么说我们就要感觉到它就是佛，佛就是它，所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护念它。所以所有经典都是这样的护念的，佛陀都是讲到最后面都要去护念它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除了我们开悟之外，修行之外，要护持三宝，护持佛法身的慧命，让他能够流传三世。因为知道他唯独的是他让众生解脱，是吧？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一段要护持经典护持法，要对你最亲近的法更要护念了，是吧？所以对一切佛法我们都要护念。所以经典里面就是说，一个是读经典，它跟我们思想相应，跟我们三根相应，跟我们解脱相应跟我们的慧命是相应的。 他说我们护念他大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广大，第二个你护念他是三宝相续，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使这个三宝常住于世。如果大家都不护念，怎么会常住于世？那四大名山怎么会传到现在呢？就因为有尊生在护念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拜他，是吧，都在拜他，国家都用金钱用很多的力量来保护他。为什么？就因为尊生在护念，不是我某一个人能把它毁掉的，毁不掉的，是吧？他说这个很多皇帝想把佛法灭掉，他一转身又兴起来了，是吧？文化大革命那么厉害，把这个就是挖地三尺啊，也把它灭干净。结果你看看，一转身那佛法哗啦哗啦像诸神一样拔起来，就是没把这个真理谁能灭掉？那佛陀都隐藏在那个地方，就是你想毁掉它，这可能一代皇帝有这种意思，但是一转身就保护他，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善知识的这个护持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和尚是吧，只要有老和尚出生的地方，我们都是很护持的。不过就是任何一个寺庙里面去啊，都有个走师，那个走师都是无比的珍贵。他说不管我们等不等他讲的话，但是在我们意识中都知道他一代祖师，他教化了很多众生。一到那个寺庙，我们就感觉到一个祖师很重要，所以祖师可以传千年，一千年都很多人对他是崇拜的，是吧？因为影响到很多的人。你说我们到云聚山，我首先要拜虚远老和尚，到东林寺我一定要拜慧远大师，要到六祖寺庙了，我一定要拜六祖大师。这些祖师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很明显的这个大善知识，我们都不拜，我们还拜谁呢？不能说我拜净土大师，我不拜禅宗，不能这样想。这些善知识护念众生，就像我们讲，就是说佛法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它没有我们反复呢把它搞得四分五裂的。我学净土啊，我不拜禅宗，这种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佛法它是个整体，究竟来讲是一不是二。但是呢，很多法门只是修的方法不一样，到最后面到终点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块见面，就是说。一到了极乐世界，发现呢四方虚远老和尚全出来了，你发现他跟你是一样的，是吧？他见到你也变十方，你见到他也变十方，大家都是一个体，所以你就知道佛法它根本没有分割家，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寺庙里，你都要这个护持善知识，护持善者，舍己的生命要护持善知识，你看。至于护持善知识、护持寺庙嘛，就是说，你用自己的这个行为或者修行，或者是言辞或者是住在寺庙来护持。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在寺庙，他就是护持善知识。你看，为什么走私道场都有很多人住呢？他护持的不是那个庙，而护持是这个善知识，这样就是说，这个慧远大师就有很多人去崇拜他，有很多人作为在去拜他当然法师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如果他不是慧远大师，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讲法不可能有这么兴旺的。就是说，但是呢在慧远大师那就不一样，因为慧远大师的祖德他这里非常非常广大，所以会让很多的尊生所依赖。因为慧远大师是我们的大善知识，是吧？这个虚远老和尚还有很多的现在的一些大德，就说我们对于所有的善知识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护念护持你要说寺庙呢做智可师啊，做当家师啊，做圣知识护持寺庙，护持于善知识。那就是说你觉得师父有法，我要用生命来护念他，要护持他。所以呢要用护持的这种概念来做知识才是对的，不是说你是不想干，别人家拉着干我为了混口饭吃不能这样的去想，这样想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善知识就代表身宝那就是佛陀的化身了，是吧？佛陀的化身。那说我自己福报不够，我自己修行不够，然后可以护持善知识，护持于三宝，护持于主持一个寺庙里这个主持。那说我们都要护持他，因为他可以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理解，我要护持他。所以看外面有善知识，所以千万不要用出口诽谤诽谤寺庙，就等于诽谤佛身，是吧？诽谤经典，就是说那就诽谤法宝 啊，诽谤善知识就是诽谤僧宝，啊，佛陀的化身。他说过去讲就是说啊，有人我就在寺庙里念经，我才不到寺庙里去呢。啊，你诽谤了佛宝，我这个修法就可以了，何必去啊？我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干嘛要看三藏十二部经典了？你就诽谤法。然后呢，这个我一心在家里面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我不要去找哪个师父了，那就是诽谤僧。所以我们文昌老和尚讲的话，就是说，你不诽谤，但是你又排斥他。在你心中又要修一个法，把所有的善知识把佛法身在你心中排除出去了，在你排斥你自己无形中造了诽谤三宝的恶业，诽谤三宝的恶业。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赞叹佛法身三宝，你一定要赞叹佛身法身报身，就是佛的身口意，身口意，你对佛陀的身口意你都不赞叹，你在家里念什么经呢？你念什么经？你讲知道不然要站到你两个家没有了，不能跑，不能代表别人家不跑，是不是？人家可以去拜佛啊，你有没有两个家不能跑到寺庙去，但是人家有两个家啊，是不是？人家最好可以飞呢，是吧？而你没有两个家，不自赏自己有业障，还叫人家不要跑，是吧？你眼睛瞎掉了，还叫人家不要看经，是吧？人家眼睛可以看千里，你的眼睛都瞎了不忏悔，还叫人家不要看佛经，是吧？就是说人家可以亲近善知识，你自己呢啊，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是吧，念阿弥陀佛啊，不去亲近三宝，不去赞叹这个出家的功德，你嘴巴就不行了，是吧？这你嘴巴就完全是嫉妒成恨，然后你的嘴巴都是恶业，然后呢人家都到处去亲近善知识赞叹善知识，我你的口业全部是诽谤，所以不忏悔自己的业障，还反而呢去导致于呢尊生离开三宝的功德。那尊生在三宝中，在三宝中合理念佛应该是不二的啊，不二的。所以你没有能力，你要自己呀，好忏悔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挡走别人家供养三宝，你不能挡走别人家去供养僧人，或者是供养寺庙，或者说圣经呐、忏悔呀。有人说，所以我昨天就跟一个出家人讲，我说我这个地方所有佛法我都做啊，你也可以打坐，你也可以念佛，你也可以念经，你也可以有文法啊，你什么，我认为这都是佛法，对吧？我念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法，一切佛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它是不二的啊，不能够去诽谤哪一方，这个才是我们讲就尊道思想，就这样，不执着于有一个独立的心可得，也不偏于外面的相可得，就是说相跟心它是不二的，那这样的修行才是尊道。所以尊道跟般若相应，就是圣意嘛，跟般若相应，这般若相应都是上品莲花，是不是？所以呢上品莲花为父母，我们不能是九品莲花，还下六品都是见不到佛。为什么见不到佛？就是偏，不偏于妄就偏于情啊，偏于妄就是自己我不亲近三宝了，我只要一个佛了，偏于自己狂啊，偏于这个妄心，然后呢偏于外面的这个章，我就是执着某一个佛，我就是执着于某一个寺庙，我就执着于某一个某一部经典，我执着于某一个出家人，这是错误的，知道吗？因为你执着某一个不执着一个，你也变成变异的诽谤三宝，你也会产生诽谤三宝的体。他说你这样的种多了变异一层不能见佛。佛教讲因果嘛，讲因果，你一定要深信因果。无量寿经里讲得很清楚，深信因果才是三品往生者。都顺大乘深信因果穿进行者，不能违背因果。什么叫这样？是佛因上是佛因，果上才是佛果。你因上是诽谤的因，怎么会得佛果呢？不要自己骗自己，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念阿弥陀佛，佛一定能接引我去，然后底下全部是诽谤。你没有佛的因，你我们原来是分别因吗？不是佛因啊，佛因一定是跟大乘圣意、大乘广义、无等论最上意是相应的，跟第一意相应的，跟般若相应的，跟圣意相应的，跟实相是相应的，跟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不相违背，没有违背的东西，都是相应的。所以大乘小乘实在是无二无别。释迦牟尼佛在妙华莲华经讲说：“无二于无上，未说于成法。” 这样讲，说你讲的无常跟大乘无常是不二的，啊，你悟到，你看你悟的深跟浅，悟的深那就是大乘，悟的浅就是小乘。佛陀人家没有悟跟不悟，我说的就是一乘法，没有大乘，没有小乘，是你心在分别而已。佛陀讲的都是大乘法，啊，都是佛法，那你扫地都是佛法，你信不信？啊，你说我现在出家，你说是大乘法、小乘法？就是佛法，你见到我出家难道不是佛宝吗？不是法宝，不是僧宝吗？你看到是僧宝，对我，你看到我的时候不是看到佛，看到佛就是看到心啊，难道我不是你心吗？难道你心不是我吗？难道你心跟外面的法是对立的？心跟法不是对立，那我成为世人来讲，你看到我就是看到心啊，是吧？你从中观思想来讲，你看到我因为此相即空啊，对吧？空不离相，就是说，就是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那你见到我是二十善呢，是吧？谁能看到我是佛还是二十善呢？要是有善，那就错；你看到我是佛，那叫善，这样这个叫善。善为什么？你看到是佛，就是看到心；看到心，看到佛，那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至善。所以呢，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修一切善法。不是善恶的善，叫至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善呢，跟佛是无二无比，这个才叫至善。所以你看到出家，你扫地打扫卫生干活都看到佛，看到虚空大地，你看到寺庙都能够看到佛，都在护念他。为什么？因为心相不二。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很会修行，不然的话你就落到一边去了，落到下品尊神就麻烦了。所以我要三品莲花为父母，要发这个愿。所以这个愿愿生西方净土中三品莲花为父母。其实我很喜欢听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要是从九品里面选择三品，就证明你已经顿念了，你顿了三品的心，知道九品是随着大众念的，就你可以九品也没有错，因为呢，因为是大家都在念九品，哎，你发动了一个善念，证明你顿念头了，你顿了善品的念头，你发了心了，是不是？就是大家九品莲花为父母，大家都念都是随缘心的，看到没有？你顿了一个善品莲花，哎，你发现你念头一顿，哎，你发现你发心了，你看到你发心，不然的话你看不到。你拜佛的时候，你看到你拜佛吗？拜佛，你说与你一拜佛与大山铺地，哎。究竟就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人，毕竟空。那这边你顿了念头，你一拜下去跟般若就相应了。你不顿念头就变成随缘，啊，你也拜佛就变成随缘念拜佛。随缘就是是在，所以我们念经，现在很多人念经是随着众生心，随着这个随缘念经、随缘念佛、随缘拜佛、随缘睡觉、随缘这个布施、随缘放生，都是在随缘，随缘。也要有一个不变呐，你随缘万变呐，随缘万变，你就变成跟这个万变走了，所以那是六道轮回，就随波流转，坐在岸边看水流才是佛法，就是你要站在岸边，那波在随着流着流，你要坐在岸边，就是说水形成无量波，但是水是不动的，水是不动的，你要坐着不动才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是动的话，不就随波流转了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半的话是随波流转，所以要跟因果，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因果，你念念阿弥陀是用分别心、用执着心、用偏于情或者偏于妄念，因为这样的心都不是佛心，不是佛心念佛，怎么会得佛果呢？因为没有佛因啊，你种的是因是分别因、对立因了，哪有佛果呢？是吧？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果不对，啊，这个因不对呀、啊。果照欲取，是不是？就是说你果一定是跟着你的因来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念念阿弥陀佛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你要了解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你念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它就是佛的境界，是八的，知道？这一把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放开时空境界，都是一个大阿弥陀佛，那是是解脱我们是，然后你能念的心，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能念的心要跟阿弥陀佛完全吻合，所以从相上从理上你都通了，理是圆融， 所以理不障碍了，五蕴就不会升起，相不障碍了，法界不升起，没有法界了，没有五蕴了，那就是佛的境界，是吧？所以你一念阿弥陀佛要等着这个道理，这样的一念阿弥陀佛超过你百万声佛号，你念一百万声不如这样的一声，所以这一声佛号的是心生欢喜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信佛愿，有没有一个欢喜心，学佛有没有一个这个对于佛陀的圣意的欢喜，不是你傻乎乎的欢喜啊，你做了傻乎的欢喜，问你为什么欢喜不知道，这种对佛陀认识的欢喜，是吧？所以过去人他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他欢喜就是一些亲见的欢喜，那就是这种欢喜都没有。哎，闻到了阿弥陀以后，你生出大欢喜心。得法的，为什么叫法住比丘呢？法安住。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讲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啊护教的问题，护持佛法要护教，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护持。啊，佛法身身口意的这种功德啊是非常大。其实在唐朝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啊，这个人叫做慧举啊，慧啊贤惠的慧，主人的主啊，叫慧举，是慧举。而这个人啊，他是比较有很多的神意，他从小就有很多的意境啊，这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是可能往昔修行比较，上一辈的修行比较好吧，就是这一辈子出现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会出来。你比例来讲，因为这个唐朝时代不有一个皇帝叫武征嘛，唐武征，他说这个他就把佛法给灭掉了嘛。但是在灭之前呢，这个慧主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眼睛瞎了。瞎了以后呢，这个后来过了将近瞎了以后三天以后呢，又复明了，在梦中有这个境界，晓得？境界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第二天后来一段时间佛法就灭了，他就是在梦中就有预兆佛法有一个灭的这么一个时间，啊，后来他这个就记下了日记，后来他灭了以后，他就自己呢就他就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出生，他自己就跑到山里面去，跑到山里面去，在山里面一个人住在，因为没有佛法了，佛法也被灭了，他一个人就住在山里面修行。他住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在修行，那鸟就在吵，他吵的时候，他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故事也不是很详细的，这个就大概的带过了，就是说他到山里修行，那鸟就很吵的时候，他叫鸟就不要吵。突然这个鸟就不作声了，全部停下来了，就是说就后来这个故事比较很长嘛，就是说讲的意思，它是山里面很多的一些奇迹，鸟雀啊兽啊还有猿猴啊还有老虎啊都被它扶住了。这个后来他这个皇帝，他的这个灭佛的这个皇帝死了以后，后面这个皇帝又出来又兴旺佛法，兴旺佛法就知道这么一个人在山里面，也把他请出来又到寺庙里去住。到了寺庙里去住呢，他在那个他喜欢研究戒律啊对戒律比较严格啊，他住在一个叫清林寺啊。那有一天呢，他到那个叫临阳，就是临阳到了一周啊。这个临阳宫呢，临阳宫到了一周，他就住在一周吧，那就是叫清林寺。他说这个临阳宫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当官的，好比是一个县长一类的人啊，临阳宫啊，应该是当地很有钱的一个人，或者是很有这个威望啊，或者是会有很有这个啊，就比较有威的，就是别人家里家庭很多，或者是他没有什么，没有对佛法没有信仰啊。这个时候呢，他家里看到好多鱼裸啊，骡子啊，就是马跟那个骡子鱼生出来的叫骡子，是吧？是叫骡吧？啊，骡子。他说他把这个他没事情，他赶着一百条，可能是家里的佣人嘛，一百条骡子。到那个 到那个寺庙里面去走，到寺庙走动的时候呢，他很多出家人呢不敢去说啊，就是寺庙一大把的那个骡子从寺庙的左右窜来窜出来，就是都知道这是这个灵养官，灵养官肯定很有传世，他说不敢说，他说怕大殿里面呢金塔里面僧寮里面转来转出来，好多骡子走来走出来，我们就很不正常，是吧？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我骡子跑到寺庙来，我们会怎么想啊？啊，这个骡子很漂亮，那个骡子很好看，这个猫很好看，这个鹅很好看，鸭子很兔子很好看啊，我们摸来摸去的，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到寺庙来，到寺庙不好。比如说这个狗啊也不要放到寺庙，猫也不能放到寺庙，就是这些东西到寺庙来都是我们从表面来讲还是慈悲，但是这些东西一般都不到寺庙来的，过去我们中国这些东西还是不让往放寺庙，就是山上可以到山上去养是可以，但是一般寺庙是庄严，是人住的地方，还是以人为主啊，不是把这动物放到寺庙里。那么说很多人不敢去，但是慧主大师呢到了从那个村子里面啊回来以后啊，看到这么肮脏的东西跑到寺庙里面转来转出来，他说他马上就跑到这个自己啊跑到房间里面去，然后把这个锡匠身上披着袈裟，然后这个拿着锡杖就跑过来了啊，因为锡杖嘛，锡杖是代表法，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自行道场的拿着锡杖就是护持，就意思说我今天把袈裟披在身上，把锡杖打出来，我是为了法，就是我今天就死也可以，就是说证明说这个灵养官很应该很厉害，就是说很多人不敢惹他，他是也把袈裟披在身上，把锡杖拿在手上，今天老子把命给丢了，就是说不怕死，就是说我现在出了，他是这样说了，要死要活就在今天了，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些炉子的全部给赶出去，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把那个他那个力量好大，他把那个鱼子啊用锡杖一挑，把那个鱼子挑起来了，他这个力量证明了力量很大，然后掉了一个坑里面去了，不知道打死了没有，这次还没说，所以那个被人家去抓起来，然后到了灵阳到了抓去抓慧主大师呢去见这个灵阳公啊，要这个是一个县长县官啊，县官呢去判罪。出人意料的是这灵阳公呢不但没有去责怪他，没有去加罪他，反而我非常欢喜的说啊，承蒙利师的这样开示啊，就是说用这种方法给我开示，破除我的兼贪和贪欲心，这个人就很厉害。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我也见过，就是有一个统战部的部长跑过来，他说我说我没有时间见你，这个徒弟过去照顾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也没想什么。后来呢他那个部长呢赞叹我，他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就是不为传名，就是说你有传又什么样，你有名又什么样，就是说不为传名。一般人说啊，身体疼痛不了了，赶快回家，然后坐车坐飞机再回来去来照顾他，是吧？不为传世，这样的人才令人敬佩。慧远大师当时就有这样的精神，但是慧远大师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一期是皇帝要灭佛，至于慧远大师还有这个大臣在后面跟那个皇帝说啊，他说出家人应该要礼敬皇帝啊，所以慧远大师就写了一份这个沙门不敬王论啊，就给那个皇帝对他很尊重，反而并且很采纳了，是冒失。那个时候很多人皇帝要杀出家人的，就是说对出家人很不好，就像不能讲，就是说就很紧张的状态，既然慧远大师不顾这个，还是写了这份信上去了，写了这篇文章上去了，就是不为传世嘛，就是反驳 这个那个宰相啊，然后慧眼大沙赞，就是不会传世护持沙摩耶虚愿老和尚，虚愿老和尚这个护我们的袈裟，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啊，当时太虚大师要改变我们这个衣服，怎么改知道吗？如果不是虚愿老和尚，我们这个衣都变了，这个衣服变成尊上，这个海清就没有了，变成日本的衣服，日本没有这样的衣服，日本就是啊，这个小小的，那个袈裟多大呢？就披在身上，就是一条挂在身上。平时呢，把它转起来放在这个荷包里面，然后露出一脚，这个就是这样。人家一看那脚，哦，这是出家人脚。然后呢，平时呢要做法会的时候就披在肩膀上，就是我们很多人做法会的时候带着这么一个条子，像领带一样那个东西，在日本就是袈裟，日本袈裟。就是说，然后衣服那个时候改革，然后这个衣服也改为尊山装，啊，就把领改一下变成尊山装，所有东西改了，就是寺庙都要把它改掉。他说这个很多东西都基本上有一些改变啊，现在很多人把寺庙都把它改变成跟俗家一样的，衣服也改变了，是吧？这个裤子啊都改变了，就是，所以就。虚愿老和尚为这件事情，他说啊，你如果把这个衣服撞了，我当场就要在墙上撞死，就是他就感觉到这个是很比较危险，就像日本学习了嘛，到最后出家可以结婚了，可以生子了。但是说如果不是虚愿老和尚，我告诉你啊，出家都可以结婚了，对吧？都可以结婚并生子了，然后这个出家戒律就没有了，然后这个衣服也没有了，就跟在家一样了，就像那道士一样，人死了跟你念念经啊，现在日本的教都是人死了念念经，平时可以开公司的，就是这个庙是我家里庙，然后开公司的，就是说我可以开，还可以开酒店，还可以唱歌跳舞，啊，就是说他是跟这个世俗人是一模一样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星云大师哦，虚愿老和尚能让我这啊一领袈裟啊这个圆领翻。啊，这个圆领呢，啊，这个袍子的，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么好坐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佛事。所以呢，这里面啊，他讲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这个啊，要护持三宝啊，要护持三宝。这个林养公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呢啊，供养了大师呢四斤沉香。此段处这个临段啊，临丑临段啊，这个后来回到村里面去以后，回到京城啊，还给大师还依大师说了菩萨戒，就是这位大德还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居士呢后来还是说了菩萨戒，给依着这个大师说了菩萨戒。这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用一个知心道场，一个护教的心，会受人尊重，能够让佛法兴旺，能够让人生恭敬心，能够让佛法能够长居于世，能让很多的人改变对佛教的这种观点，对佛教啊，不然的话，那我们佛法依托于社会了，妥协于社会，就跟俗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让世间人呢，对佛法、对出家人、对三宝不会尊重，跟世俗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那么多对你尊重，都是因为有这个戒律，有这个啊正法，有这个知心人在这个世界护持。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如果跟日本人这个真教一样的话，那还有人到寺庙呢？在日本没有人进寺庙的，什么人到寺庙呢？就是死人骨灰盒到寺庙。你到日本寺庙里面都有骨灰盒的，有地下鬼魂河。那说人死了以后，当然，所以呢，明山大师从日本回来以后就说一句话：日本的佛教叫什么佛教？叫死亡之教，就是专为死人服务的，和人是没有服务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修行、在修道这种观念在日本是没有的，很少很少，知道吗？所以呢，但是也还有一批人在维持。但是大部分70%-80%的人都已经没有真教的情操了，啊，几乎已经灭得啊比较彻底了， 啊，南无阿弥陀佛。